信或不信，总要黏住亲情的合一，睦相宜。自从外婆在2018年以94岁奇寿过世后，住在北中南各地的亲族就少了一股凝聚力，年节各过各的，不似外婆健在时必定相约在娘家碰面。外婆年轻时信主，即使受逼迫也不退却，婚后忠心地把信仰带给儿女。我的妈妈排行老大，从小认识主，而弟妹们对信仰懵懂，或随从夫家拜拜。记得儿时回外婆家，妈妈总会和外婆一起祷告，姨舅们虽然信仰不同，但是都很尊重，从未开口贬损或反驳。发起春节聚餐凝聚亲情。去年春节，妹妹说服妈妈以大姐身份凝聚家族，大年初一重新回到彰化北投老家过年，一起吃午餐。绝大部分亲戚都回来了，妈妈那一代，我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三代同堂，总共25人，非常热闹。老家人有人住，但百废待举，需要清扫，厨房内的锅碗瓢盆都要重新洗过，且因事先未能妥善沟通，带来的料理过于重复，至少我自己是很勉强吃完那餐。而最生疏的桥段莫过于信仰，一个大家都感到隔阂却不想直面的差异，一道无形的墙挡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间。当妹妹拿起吉他，鼓起勇气邀大家唱诗歌，多数人远远坐着，窃窃私语，仿若隔出两个时空，一边是妈妈这一家和小阿姨夫妇的敬拜祭坛，一边是为性亲人无法融入，流露在冷漠神情上的唐突感受。然而，我在这生硬的气氛里惊喜看见小阿姨和姨丈的信仰蜕变，从他们对诗歌的熟悉和无惧旁人反应的专注投入，看得出曾经和基督信仰保持距离的他们，现在是忠心跟随耶稣的门徒。后来我在小阿姨的脸书爬文才明白，是外婆生前的祷告把小阿姨带回主面前。我取得阿姨同意，揭露一段她在外婆冥诞满5年的贴文。记忆中妈妈常常祷告，无时无刻。年少时的我，非常不喜欢，因为不懂。如今的我很常祷告，为我的家人朋友，为我的小组成员。数次祷告下来，我才能理解妈妈的信心，妈妈的关心，妈妈的担心，妈妈的殷殷期盼，都在她的祷告里。当初落跑的国三女生，如今再回到教会已是中年妇人，盼望自己还有时间来领受圣经中的真理，上帝的恩赐。预备丰盛餐食和节目破冰。今年我们同样在年初一回老家聚餐，妹妹早早在群组里起头，相约一家一菜。这次做法大幅调整，不再急着要为信亲人对焦信仰，单单抱着服侍的心，认真准备餐食，规划团康节目，让初一相聚年的祝亲情的合一。我们希望外婆传承下来的信仰继续祝福其他亲人，但也学习站在非信徒的角度设想，避免让他们感到压迫。饮食总是最能收拢感情的一环。有了去年经验未见，今年便格外注意，自带锅具、餐具和卡式炉，把餐桌搬到东洋和许的庭院里。饮食从韩式烤雪花牛、中立的牛家庄、阿姨的招牌米粉、猪脚，到屏东的眷村美食、世界冠军乳酪蛋糕、苗栗客家的手作年糕、糖炒卤豆干、海苔饭卷、泡菜等，用心打理餐桌上的食物，是因为用心看待围绕着餐桌的家人。餐后，我的韩籍先生带大家玩游戏，笑声与惊呼声不断，就连坐在角落的男大生们也放下手机，凑过来参与一回合。成功破冰后，妹妹和去年一样，拿出吉他，吆喝大伙儿来唱诗歌，眼见多数亲戚也和去年一样，靠在墙边不太想加入，阿里郎走到妹妹身边，提议，先来一首，恭喜恭喜。 当妹妹刷下几个小节的和弦，唱出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低头滑手机或转头聊天的亲人们马上抬起头来，跟着哼唱见面第一句话，就是恭喜恭喜，连五岁外甥也朗朗上口，一下子就拉近距离，降低为性亲族的戒心，更打破我们基督徒里头圣俗二分的思维，除了唱诗歌，也要唱一般人听得懂的歌。接着，小阿姨夫妇带领两首诗歌，唱完，气氛又回到去年的景况。这时妹夫出场，拿出事前备妥的金笔和菱形春联纸，带领大家选一个字，写出对新年的期许。气氛再度活络起来，大人小孩纷纷凑到桌边写一张。两位男大生表弟在整场聚会不太和人互动，没想到却很喜欢春联，细心认真写了很久，承担使命带领子孙进入神应许。听妹妹向表弟媳聊起儿时回忆，不禁想起几年前脊椎手术后便倚靠轮椅度日的三姨丈，当年是我们五六个孩子心目中最好玩的大人。30年前在同样的院子里，姨丈带着我们烤肉，又陪我们聊天玩牌。上一代老去，轮到我们这一代守护亲情，为下一代创造回忆。我心中感到无尽的谦卑和责任，愿意继续努力。散会后，妹妹稍稍感慨，我觉得离我的目标还有一段差距。妹夫说，已经比去年好多了。我附和，慢慢来。今年的活动设计很多元，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参与，我觉得非常成功。妹妹是牧师，面对亲族也拿出牧养的魄力，不管多难，就是要把整个家族凝聚在一起。她不是族中的长辈或意见领袖，却是实质的属灵领袖。我从她身上看见，神眼中的不是排行、年纪、性别、地位，而是为主做见证的心智。谁愿意承担使命，神就把能力加给谁。黏住亲情的合一，总是基督徒心中怀抱的一份使命。亲情与信仰，犹如两股绕在一起的绳子，我们想要的，不只是聚在一起而已，更希望把神的爱带进家族里。救恩在外婆年少的心底发芽，穿过两个世代，开枝散叶，现在我们会勇敢承担，带领下一代进入神给义人的应许。